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来到2024年2月2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周末呀，我们在您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再回顾这些美国的问题啊，除了枪支问题、移民问题、堕胎问题、毒品问题、游民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以外呢，美国现在有另外一个事情啊，让人关注，特别是让父母关注，那就是社交媒体问题了。前一段时间啊，四大社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那个 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还有新兴的这个 TikTok， 被美国国会议员质询啊，这些 CEO 们呢，也就老老实实的去国会听他们去问话。那么社交媒体有什么问题啊？这些问题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为什么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最近啊，最起码最近这20几年都没有通过任何限制法案。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女性嘉宾啊，听听他们对事态发展的看法。第一位嘉宾呢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主席 Cindy 女士。 Cindy 好。
主持人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荣领医疗副总裁，也是旅美科协费城分会副会长唐佳维女士。
主持人好，然后我们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好。
啊，欢迎两位在节目上，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其实呢，我是看了很多很多YouTube 上面啊 ，TikTok 上面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质询这些社交媒体的负责人哈，有的时候看多了吧，反而就烦了，特别是因为我是通过社交媒体来看这些质询的。所以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社交媒体，特别是支持社交媒体的人啊，会，稍微有点丑化，这些国会议员，突出了他们很多的问题。虽然有人觉得是丑化，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国会议员问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傻哈，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意图啊，特别是他们要向他们的选民去交代，他们要表演这个他们对民众的关心，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啊，那个质询的时候，这个后面站着很多社交媒体的受害人。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就读了一本书，叫做好像是《Nation of the Victim》，好像是这本书，都20多年前了。就是这个国家啊，我们不以自己这个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呢为耻辱。那当然了，我们在美国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呢，我们都要就说出来。被人欺负呢，我们并不觉得是一种耻辱。这个需要国家，需要有人监督，特别是当我们要面对这些大的社交媒体的时候啊，这都是上千亿美元的这种公司哈。那个人确实是显得比较渺小。那么个人如果联合不起来的话呢，那只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让国会议员来撑腰。但是我看到这次啊，我觉得国会议员这真的是，我觉得演得很卖力啊。特别是我看到像这个 Tom Cotton 就是连续重复的质问这个 TikTok CEO 周受资，你的国籍，先问你是哪个国籍，你有没有申请过别的国籍，然后你有没有申请过中国国籍，为什么你太太和孩子是美国国籍你没有申请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就是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就是想以国籍来划分好坏人，让我非常非常的反感。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我想先问一下 Cindy， 你觉得这些国会议员的这些问题，还有他们的表现，你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评价呢，还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呢？还是说你觉得也一般般？
哎呀，我觉得不只是一般般了，简直就是不及格。现在就是很多国会的议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他们在听证会上吧，就是说他们好像连一般人这种素质都没有。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就感觉怎么像弱智似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装出来的，还真是，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理解能力。很多时候问这个问题，你说关于国籍的问题，我知道你关心的、你担心的是什么，我理解，但你也不至于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从问8次，而且到最后就是明显的让人觉得你就是这个人的素质很差。 所以我就是说我看过几次的国会听证会，说句实在话，我越看吧就觉得越没有意思，然后就感觉哎呀，咱们现在不要说没有政治家了，连这个政客这个水平好像呱啦都到地下了，就这一点挺让人失望。我真是这么觉得，就像大家现在觉得，哎，这次总统谁都不想选一样，说怎么美国就没有好的一个候选人？你去看看现在国会的那些人，有的时候经常听证会上他们问的这些问题，就让人觉得，可能不是只是在作秀的问题，而是他们个人的可能这种思维的水平，整体的水平就是很差，问问题都问不到点上，你就感觉除了在羞辱人家以外。或者把人家当作好像是犯罪是罪犯是高高在上，但是你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社交媒体对每个人生活的这种影响，对青少年的这种危害，他并没有问到核心问题上。
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唐佳伟女士啊，你是在费城是吧？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西部加州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城市了，非常自由的地方。我不知道费城可能没像我们这么极端啊。你对这些美国议员的表现，你觉得看了以后你有啥感想？或者说整个对这个听证会你有什么感想？
哎，特别好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我其实没有全部都看，但是就是像于浩提炼的跟 Cindy 讲的这个，就是一些关键的信息，关键的短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吧，我是去看了。然后我的感受跟 Cindy 还蛮像的，就是说这个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就是这种展现出来的并不会获得，就是如果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受这种教育的背景还比较好，然后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是不会认同这样的一种跟去质问的方式的。但是我有另一个面我来去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国的民众是愿意看这个show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的追问，或者是这种的质问，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是不是还是会表演给有一些，或者是说就像现在的 Trump， 他有表演的成分也很多，但是他的受众又很多，就是这是我在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总体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这个其实是让人看不下去的。对，然后这种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国会议员的表现。对，就在我们这样一些背景人看来，我觉得是，对 ，Cindy 你是，
我有时候感觉到好像他们就是在抢流量似的。哎，我设计一个桥段，比如说我连续问八次，你看他的这种做法，当天晚上是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这个问八次，实际上等于把核心问题倒给忽略了。
对，我也有这个感觉，当然。其实很多民主国家的这种质询啊，可能大概都差不了太多，就是这种，可能给民众一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但是反过来，我想问一下两位，你觉得对这个各个 CEO 的表现怎么样？比如说，我看到那个Josh Hawley， 就是在问 TikTok 的那个 CEO Vanessa Papas 那个时候，就是他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如果 TikTok 是在字节跳动的一部分。那么字节跳动呢又是一个中国公司，那么在中国公司里边呢有一些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这个等于说这个程序的算法，甚至是一些数据库的信息，那么这里边有没有人会是中国共产党？就是说他其实套了这么一环套一环套一环套，他其实就想讲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啊，就是他想问的就是是不是那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接触到美国公民的信息。
是你
对于这个回答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角度很巧妙，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觉得应该说是，但是呢这里有两个背景问题呢就没法说，就是 CEO 或者 CEO 他们没法回答，就是其他的工业国家，其他的这个大企业，你无论是 IBM 也好，无论是苹果也好，那么只要在中国有分布的话， 或者说你雇人的话，那你很难去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对吧？你也不能去问这，因为这个问题去说我不能允许你工作，这个在美国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个 CEO 呢，这个维塔斯呢，他就是不回答，他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其他的工业的这个工业的三者有什么大的区别，然后呢，我们其实请了第三方，一直在保证我们的数据的安全。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演的成分。你别看这些国会议员就是这么质问，但是这些 CEO 就是可以不回答你，绕着弯的跟你说我这儿其实没问题。我不知道辛姐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些 CEO 的表现如何？或者 CEO 的表现？
你要知道，这些 CEO 参加国会之前肯定高额请的律师，那都是几千块钱一小时的培训他们。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说，任何坑都不要进去，然后给出来的信息越少越好。所以你的感觉就是整个听证会就是给受害者一个情绪的安抚。你看，我已经对他们都很不客气了，我问了这些刁钻的问题，让那些受害者有个情绪的觉得，哦，因为你是我们大家民选出来的议员嘛，你得为我们说话嘛，就相当于好像老百姓到了那个包公那儿敲了钟以后，你包公你得开堂得审一审呐、但是实际上他最后。后续能做到什么？比如说我是孩子的家长，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立一些法案来够限制一些这种社会媒体、没有感觉到、没有人觉得问到深度问题。
那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嘉伟，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些 CEO 或者是 CEO 的表现、你觉得能让你满意吗？
我觉得很难说满意和不满意，真的是演出来的，因为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就我跟 Cindy 的感受是挺一样的，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个因为前期他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就是尽量少的暴露信息，少的面部的表情，少的让你去能够去猜测或者是揣测的一些就是少更少的去获得捕捉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但后续我是觉得确实这些的表演了结束以后没有看到任何的成果，就是没有任何的推进，就包括立法也好，或者是这些 social media 他们的运营也好，在这上面真正的落实下去的改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挺让人失望的。我觉得
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吧，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国会议员像是给人扎小针儿去了，就是我让你如坐针毡，我让你不舒服，然后呢，你回去跟你的公司改变改变，甚至你回去可能要骂几个人，开几个人，然后这才好。其中确实有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 fire 过，或者是就是解雇过任何人啊？这直接问过小扎哈，这我觉得这种问题问的第一个、纯粹是一种解气的问法。因为你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只是去泄愤啊，这个推卸责任。我觉得这个，反正也体现了这些国会议员的这个基本的想法吧。但是我觉得那个 Tom Cotton 问小扎愿意不愿意对后面网络霸凌受害者进行赔偿和道歉啊，我觉得这个让他道歉，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这个其实是帮了小扎一下。至于赔偿，我觉得这个 Tom Cotton 可能会引火烧身，因为我们后面一段节目呢，我们可能会说一下，就是具体的这些问题形成了，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讨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2月2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啊，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主席 Cindy 女士，另外一位是荣领医疗副总裁，也是旅美科协费城分会副会长唐佳伟女士。请到两位女性嘉宾啊，我们来讨论今天这个在美国社会逐渐被大众及家长认识到的这种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待一会儿6点半以后呢，也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让大家来看看或者大家来评论一下啊，你觉得美国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责任又在谁的方面？ 那么我看了这个 CEO 这些 CEO 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回答议员的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啊，说句实话啊，我不觉得非常好。有些话呢确实是不能够那么直白的说，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解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就像Cindy你说的啊，这个是找过高人指点的，不是一种诚心诚意的去回馈。当然，我看过一些其他的政府官员啊，这个 CIA 的头头啊，还有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头头啊，很多其他的人去回答问题，那个态度可能更差一点。我所谓他们的态度不好，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胡说乱说或者是指责，他们是这是不敢的。但是我一直从没有从他们的回答上感觉到他们真心的认为社交媒体是缺乏管理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对不对，Cindy你是怎么看的？
我就是同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都心知肚明社交媒体对所有人的这种危害。青少年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所以他控制力更差，他们危害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一个实际上都是就是本身就是心虚内疚，只是他表面上要为了公司的利益嘛，他只能是这样做。可是实际上他们都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这个社交媒体对人的危害。
嗯，
因为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是被这些大公司控制的，他们可以没有人去真正的做长期的这些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大家研究，自己养了个孩子养了20年，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
那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佳维，你觉得你觉得这些人的态度好吗？还是你真觉得他们是这些人会真心的觉得他们的媒体是有问题的，是需要进行改进的？
我觉得就像Cindy说的是，哎，对，能听到吗？
嗯，可以。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哎，就像Cindy刚才在说啊，其实就是说我想他们本身是做这样的业务模式的这种，他们应该是对他们的这个商业模式怎么样去吸引他们的受众，然后这一套模式怎么盈利是比我们就是非常非常了解非常清楚的，那他对他的影响我相信也是非常清楚的。我就说我观察，其实我在想还有另外一面呢，就是说这个社交的媒体，因为我在医疗的行业也观察到，就是说包括在 LinkedIn 上面还有 Facebook， 对，Twitter、Instagram， 那有一些我觉得倒是从另一方面看又能看到一些其实是又正面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做患者教育，就是患者教育，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患者他变成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倡导者，他也会在这些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一些信息。反而我觉得有一些正向的东西也会激励到就是跟他一样的相同疾病的这些的患者。包括其实患者的组织也现在也非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包括一些大的这些 farmer 的公司的一些代这个包括 CEO， 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些正面的。这个媒体要看他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东西。对，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社会就是负面的影响会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他不断的算力的推送给你带来的，你只接收你想要的信息，你想看到的信息，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
我看到这个 Tom Cotton 问周硕哥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值得玩味的啊。他说，社交媒体是不是尽力的让使用者更多时间留在媒体里边？我觉得这句话他问了以后呢，我有点想笑，因为这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人尽皆知的答案啊。但是我想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因为有很多小孩太长时间留在社交媒体里边，所以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像一个问一个餐馆老板，你是不是尽量把你的菜做得好吃，让更多的顾客来吃你的菜啊？我想基本上这是他的应该做的事情了，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这个餐馆里边老做的这个红烧肉糖高糖高盐然后高热量的话，那 怎么办呢？第一个，你顾客要自己的自制能力。当然，如果要是青少年的话，那他父母你就不能说我就给小孩老吃这些垃圾食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做法律啊，法律上面你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任何一个快餐店，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明码的标着这一道菜或这一个汉堡有多少热量，对吧？甚至里边这个有多少盐、有多少糖，都要写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在我来看啊，就社交媒体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啊，我觉得好像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应该在，我甚至觉得90%以上，都应该50%可能是在国会立法，40%在家长管教，10%可能是小孩。我不知道孙姐同意不同意我这个意见。
啊，我稍微有点不同意。我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家长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就像你说的刚才的吃快餐一样，那如果这一条街上你全都是张克富的，那我让我们家长怎么办？现在的孩子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你所有的社交媒体只是一个比一个更让孩子上瘾，因为他都在不断的优化他的算法。让你一用我的社交媒体，你最好就一下不知觉的一下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觉得哎，这等到一个小时放下手机以后，其实你脑子空空的，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大家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不管你是刷抖音啊、小红书啊，都是这样。那么当你家长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因为这个孩子你不能说哦，我就可以不去看这个社交，我可以在我们家里立法说咱不能看，那这个家长这个跟孩子的矛盾太大了，没有几个家长能做得到，孩子先
那你把这个转嫁到社交媒体的 CEO 那儿，我觉得他们才真正的没有对你的孩子有那么关心。
所以呢，他们应该还就是 guilty 啊，他们不要给在自己脸上贴金了，觉得他们啥事儿都没事儿，都做得很好，他们确实就应该 guilty 啊。我是支持让他们应该给那些受害者捐钱付钱。
对，捐钱我觉得道歉首先是肯定应该的，给他们赔偿也就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无法可依啊。我照什么法捐？我是这个人，因为比如说这一件事情受到了网络霸凌，结果他自杀了，那这个责任认定我觉得还是在于法律上面，然后赔偿金额也可能也在法律上面或者按照惯例。我不知道那个嘉威你觉得呢？你觉得在社交媒体现在有这么大的问题，你觉得国会、家长还有这个青少年，他们大概每个人应该负多少责任？
我觉得立法和这个公司的这种监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在就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已经是形成一种，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泛滥的一个东西，确实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对大众来说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就是说对于这种大众的素质的要求，对于自控力，对于就是他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让自己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种特别混乱的情况下，然后能保持清醒，保持平静。我觉得这其实是对大众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是对于父母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你觉得国会的问题更大呢，还是说这三点里吧，国会还有
我觉得是国会
的
问题是很大。我觉得是国会，因为他看到，就是因为这个国会他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阻止一些事情，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那作为个人的个体来讲，确实是在这种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境下，其实他是很渺小，对吧？我觉得国会是占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这非常非常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超过60%，他的这种，
你比我还更极端一点，不过可以啊，
对，影响，
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大概都有我们这样的看法。另外一个呢，我还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啊，就是国会的这个立法好像非常的迟钝，然后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啊，其实在这里边呢，两党之间还有不同的意见，像比如说以前这个。民主党曾经提出过要，比如说有些人在网络上说这个说那个，比如说吧， 我要在网络上说，我说我有种东西啊，能让你非常非常快乐，你赶快跟我联系吧。那这种话其实并不违法，但是所有的青少年可能都知道这个人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卖什么东西的，对吧？那前一段时间，就是大概一两年以前吧，我记得好像民主党还说，要求这个社交媒体呢能够，自动审查，然后关闭这些人的账户。可是基于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呢，这个共和党又说，你凭什么，作为媒体去管理哪些人可以说话，哪些人不可以说话，对吧？你看像很多人就说把这个川普禁言，在推特上面禁言，这个就不对，因为他这个说的话就可以随便说。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都是逐步逐步的看到啊，从上到下美国的这种怎么说话，其实是两党之间是有非常不同的这个意见的。那么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会开放我们的热线，我们听大家说一说啊，听众们说一说，你觉得这里边国会还有家长还有青少年谁的责任更大一些？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2月23日礼拜五东线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线上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主席 Cindy 女士，另外一位是永岭医疗副总裁，也是旅美科协费城分会副会长常佳伟女士。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说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啊，给我们的小孩儿，以及整个社会所关注带来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呢，要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26-585-1300，或者是626-585-1596。请你发表一下意见啊，我们听一听，你觉得啊，现在这种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是国会议员没有立法呢，问题更严重呢，还是说家长管好小孩更严重？还是说小孩应该有自制力？在整个的这个听证会的过程中啊，我看到后面有很多的家长其实都是举了自己小孩的照片啊，甚至用板子写的小孩自己小孩这个名字呀，因为这些小孩可能有的已经就因为这种事情网络的一些霸凌啊就离开了我们。我不知道 Cindy 你有没有接触过，就是或者说在网络上面遭受过霸凌的这些小孩或者家长，他们都是怎么样的心态？
我身边还真是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孩子曾经在初中过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网络上被周围的同学的孩子被欺负过，然后最后都当地的警察局都过来。然后我觉得最大的还有的问题就是说，有好多孩子上网以后，他会很容易进入忧郁症，因为上网了以后，你不光是要跟自己比，一下看到周围的人，他们就马上觉得哇，在我这个岁数的有这么多有天分的人，对吧？人家可能早都是 billionaire 了，然后又有这么多优秀的成绩，他马上就是对自己等于就不认可了。当他在自己不认可的时候，就是说以前你只是跟学校同学里有个 peer pressure， 对吧？但是现在你等于跟世界上只要谁能上网的任何消息你都能看到，那么就明显的周围孩子他的这种忧郁症就是特别高。那么有些人假如你再有一些家庭的比如说这种精神病的基因，那他就会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我是这么看的啊，我是看到我们小时候其实也都经历过这个霸凌啊。我相信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学校里头可能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可能说可能没有，你要跟网络上比可能数量没那么多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东西也没那么在乎，就谁说我不好，谁说我，因为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嘛，长得也不咋地，对吧？就是有人嘲笑我们，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不是很在乎他们。所以我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然网络可能放大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听听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您好，您认为网络，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啊
主要是谁？
这网络的时代，现在这种东西就像洪水一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它，不管是国会再怎么样也没用。这种东西跟小时候那霸凌，就是你的霸凌就是你周围学校的那些人，可能最多就是你同班的，你现在怎么比呢？你这个在网上千里之外的外州的甚至外国的都可以在网上骂你几句，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呢，这个家长应该怎么说呢？诱导孩子这个对这种东西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抵抗力，不能说哦，他别的孩子比你漂亮，比你有钱，比你有好东西，你就忧郁了，那你太脆弱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认为是家长应该起到更多的？
我认为家长其实
更很大，是更多的责任。
我觉得，哎，
嗯、
小孩自己可能
我
不那么健全，只能靠家长，靠国会根本就没戏。
你觉得立法可能很难管了？好，也这个也算表达了一点啊，认为家长的责任可能更大一点，完全通过立法呢，可能难于就是细致到这个程度去追责。特别是还要不仅要追这个欺负人的人，可能还要追这个网络媒体。那么嘉威，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就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碰到这样问题少一点。你觉得现在网络等于说放大了这种责任，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说有现在的小孩因为网络这个霸凌所碰到的一些困扰？
我自己周围倒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说霸凌这个，其实就像于浩说的，你小时候有遇到过，其实我很小的时候也都遇到过。就是说，我觉得确实在这个上面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被这个被一个男生欺负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爸爸他会就我回去，我记得有应该是说就是我受到欺负，然后回家可能哭。哭，然后会把这个事情，爸爸就会问怎么回事，然后爸爸就非常，就是他会很 strong 的会支持你，就是他会带着我去找学校找老师。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刚才那位观众说到父母的对你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面对这种霸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复原力吧。就是说，对，这个是我想说霸凌。另一个就是说父母，就是一个是父母，另一个就不管是网络暴力还是在学校里面面对一些的时候，一个是确实父母是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你的孩子他你对他的这种关注关心，另外就是孩子本身你怎么能够帮助他，对，就是更好的更茁壮的成长，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说完小孩，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也在我也用社交媒体，但是我主要就是看了，真正的像这种新兴的社交媒体，什么 TikTok 什么之类的，包括像 Facebook、Twitter 什么这些，我都有账号，但是我都是大概就一年也难于登录超过一次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量太大，另外我有很多其他要做的事情。
对，
但是我确实知道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哈，我们想使用的一些免费的东西哈，都会收集我们的一些信息。那么好了，现在我就单把这个 TikTok 如果挑出来，我想问一下 Cindy， 你有没有 TikTok 账户？你担心不担心你在 TikTok 上面看到了什么最后会被这个别人偷走然后利用？
我先想说一下刚才观众的那个口音啊，他认为都是父母要在这方面做的更多，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因为原因是什么？你要注意到父母现在养孩子都是有成本的，那么你现在最低成本是什么？就是你给孩子一个手机，给他一个 iPad， 那他在那儿玩对你的成本是最低的。要不然的话你给孩子去学个班啊，你都说国内卷美国不卷，那美国是不卷，但是美国什么东西也是要收费的。你说我让孩子做任何体育运动，音乐学一个某一个乐器，它都是要有费用的。所以说当你对于中产家级就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有闲钱去培养孩子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去到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就短。 可是呢，有的家长不是不想做，他真是没有钱嘛。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你需要，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府，他总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个好的政府。那你怎么解决这在没有钱、家里我就是没这份钱，我只能给孩子一个手机，让他天天的在社交媒体上看。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其实挺同意这个国会现在说，既然立法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咱不能像中国似的，咱就定个法律，8点到10点孩子不能上网，这在美国行不通啊，对吧？然后所有的公司又是以利润为主的，我就是要挣这份钱，我就要把我的算法算的，你拿起手机就不想放下。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好，那我不是有律师吗？我同意所有的律师就应该告这些公司，告完了以后，这笔钱不仅能赔给受害者，他也可以建成这种基金会啊。比方说，你有一些免费的课让孩子去上。现在我们社区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有一些进步，他发现好多人喜欢打这种球，像 pickleball 啊，网球。以前的那些晚上网球场还收费，就是说你自己要扔个 quarter 那个灯才亮。现在他希望大家能远离这种社交媒体，你能出来多活动，那么他所有的这个网球场的灯是免费的了，你就可以用了。
对，好的，好，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
你好。其实管这些站网站的话，不能像管那个色情网站，或者是那个压户，比方说你投资的网站，你要胡说八道的话，压户就把你除名了，不让你上了。所以可见这些网站都在沾这个小孩的利益，对不对？他们，
你是希望说有这样的立法，就是允许这个网站禁言其他的这个使用者是吗？
对啊，不是，你可以这那个。电脑上都有 parent control 啊，对不对？或你叫 parent 把它 set 到一个 control 的 mode 以后，或者 download 一些 software， 它自然就上不去了，对不对？这可见是国会。
哎呀，这个孩子好厉害了，2分钟就给你解决了，就给你解锁了。
哎，对，我晓得，
这是真事儿。
但是你是不是把这个 password 搞复杂一点啊？对，所以这事情就是一个是国会，一个是 parents 父母，对不对？就这两样，朋友就是根本没办法管你，你把你的 computer 想办法搞得很复杂的话，他自然就上不了了，对不对？
嗯。我们现在这位国会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在父母那边好像更多一点。社交媒体的责任好像没有那么大，国会的责任也是有的。没关系，非常感谢您的发言。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
Hello，
请把收音机关小。
我觉得父母的监管作用更大。那比如说那个网络霸凌，那如果没有网络的时候也有霸凌啊。那你的态度，这父母的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决定着孩子的态度。就比如说人说，哎，你长得不漂亮，对呀，就因为我不漂亮才衬托你们漂亮啊。你长得矮，那大家都一样高，那谁也怎么比呢？你有钱就是因为穷的人才能衬托出你有富的人呐、啊，对不对？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就很多事情呢，就是父母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当兵的什么华人，然后他去搞这个拿这个资讯来去换钱，我敢肯定他的父母一定在那里讲美国的坏话，他一定会讲祖国什么什么，所以才会影响小孩这样。所以这种种这种事情就是父母有很大的责任，你知道吧？
嗯，好，听到您的信息了，非常感谢您的发言。哎，这个兄弟，你看啊，现在这个是父母责任的，是我也觉得啊，我也觉得，当然这个父母是有责任的。
好，说到父母责任，我再提一点啊，这两天还有一个头条，就是说就是被称为咱们就是说教母的一个，他 养了三个很优秀的孩子，这个呢其中有什么就是现在有一个 23 那个公司就帮你策展个体的，然后呢一个女儿是 CEO、还有以前的就是现在油管的 CEO， 然后他的孙子非常优秀的孩子在 Berkeley 就是说用毒品死掉了。那你说这就是个很大的悲剧，你要说他们家不会教育孩子吗？应该很会教育，那怎么这种悲剧还发生在他的身上呢？所以我不完全认同，就说是父母。
是，我觉得个案肯定会是有的，无论你怎么样去立法，无论父母怎么样的关心，无论社群媒体怎么样的约束，这个悲剧可能还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只是说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谁啊，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是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用立法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你不去依照一个法律的话，你就会受到惩罚，你可以进监狱。就像其实枪支是不是美国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对吧？这个包括吸烟是不是问题啊，是问题啊，对吧？这种我们明明知道吸烟可能对身体有害，那怎么办？管理18岁以下的我不让你买，然后你就是任何人买了以后，我要求你必须在这烟盒上写的对身体有害。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说了啊，他为什么香烟敢写这东西对身体有害，是因为你离不开它。那么我们现在的小孩怎么样能够远离这种社交媒体，不要沉溺在这里啊？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担负一点责任，但于至于哪个人哪一方面担负的责任多一点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进入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2月2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两位嘉宾啊，第一位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主席孙俪女士；第二位是荣领医疗副总裁，也是旅美科协费城分会副会长唐佳伟女士。我们今天三个人啊，就是聊一聊最近时间啊，这个国会不是在质询社交媒体的这些 CEO 嘛，还有这个头头脑脑们。那么我们看了这个质询以后啊，觉得这个到底对，现在的问题有什么帮助啊？那么剩下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辛迪你先说一下你的看法吧。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政府从立法的角度挺难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说像我喝酒，咱们有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一条线 cut off， 十几岁以后可以。然后我们又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咱们定一个6点钟到8点钟不让青少年上网，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政府能做到的就是说，他怎么给父母提供一些更多的资源，那么来解决当我没有钱让孩子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能把孩子有一些免费的更多的一些免费的活动提供给低收入的孩那个家庭，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总说，哎呀，这是父母的责任，父母要教育孩子。每个人的父母素质也不一样，对吧？他每个父母可能他自己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学会用这种各种心理的一些方法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困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能做到的就是说，提供更多的免费的心理咨询、心理服务。那么这些钱是从哪来的？那
只能向这个社交媒体去要，是吧？
没错。
最后一分钟，我想问一下，佳伟，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我觉得 Cindy 其实提了很好的一个 solution， 但是我觉得可能未见得会像我们希望的那个来发展，就是，所以我觉得最终可能因为。你面对这个立法它的这个可实行性没有那么高，然后像从这些 medium 来要钱，这个我不知道它能有多少，那最终落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就得靠我们这些父母。
我觉得啊，美国的一些政客啊，特别是我听完这次质询以后啊， 我觉得他们这个说的话听起来都是一朵一朵的，然后做出的事儿一看，哇，都是一坨一坨的。我认为敦促企业遵守道德标准啊，当然这个说起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从2016年看到美国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啊，很多人公开的用很极低的这种道德标准要求政客啊，这他也是个普通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实在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用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企业，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做反了。中国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我个人一直希望啊，就是美国有更多的科技界人士能够从事政治，美国有太多太多这个能言善辩的律师作为政客了。但是我们看到工业界的很多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规则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制度呢保证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产品啊，生活质量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能够借鉴这个科技界、工业界甚至教育界的这些严谨的逻辑啊，制定出来一些完备的法律，也许能够约束社交媒体，让社交媒体呢也有法可依，最起码他犯了错了以后呢赔偿也有法可依，而同时啊，家长，我觉得森迪说的很对，就是低成本，你要想低成本的去教育小孩，那么小孩所沾染到的这个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些病症啊，包括我认为社交媒体也是一种病症，那就变成了很不可避免。所以在没有立法出台之前，那么没办法，我们家长啊只好勉为其难。至于让社交媒体去更多的约束自己，我觉得这个违背了他那个资本主义赚钱的这种本质啊，他也交代没法跟这个自己的这个 stakeholder 进行交代，
对，
所以啊，最多求人还是不如求己，最好呢家长要自求多福，多管教自己的小孩。节目时间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的主席森迪女士，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晚安。
好，也感谢荣领医疗副总裁，也是旅美科协洛城分会副会长唐佳伟女士，非常感谢。
嗯，谢谢主持人。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晚安。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明天了，礼拜一吧，我们在空中再会。好，跟各位说再见了，晚安。